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至十四节。寡妇切求的比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耶稣像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阿们。
好，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是一个大家很多时都有听过的耶稣讲的两个比喻。这个重点呢，我们一看这个十八章，很明显的就看到主耶稣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对吗？这个你跟我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有声音吗 ？OK。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看这个表面的这个证据了，也说这个表面的翻译呢，也许我们真的以为这段说话就是耶稣教训他的他的子民，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经文再多问一句的时候，耶稣讲这两个比喻到底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因为这两个比喻呢，一个就是讲一个寡妇跟一个法官呢，这个很明显。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向那些法利赛人呢，说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到底哪一个是上帝神所听的这个祷告呢？那我们先看看，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就是第这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说就是这个寡妇跟这个官的一个，好像是官跟寡妇的一个对话，其实他们没有对话的，都是说这个寡妇跟这个官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第这个和合版跟这个新译版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解释的。但是这个解释呢，这个翻译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翻译呢，就让你更加了解这里经文到底有什么重要的难题是要你要我是要面对的。第一，很多人说一个比喻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对吗？我讲一个比喻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我讲这个比喻了。还有就是比喻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 对号入座啊，广东话说对号入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里面啊，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对吗？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法官啊，到最后他就是为了这个妇人，虽然他不愿意，但还有这个圣经说这个妇人是怎么样啊，这个法官是怎么样啊，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对吗？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法官比喻就是这个就是神啊，啊，这个绝对不对了，对吗？神怎么可以不尊重神呢？那所以在这个字面上呢，如果我们说这个比喻法官，就是因为最后他替这个寡妇伸冤，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神就是替人伸冤的神啊，所以呢，这个法官呢就代表神了。那这个也不对，因为神绝对不会说他啊，法官是一个不惧怕神的，怎么可以代表神呢？这个当然不对了，对吗？啊，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把这个寡妇的啊，不停的要求这个法官在法官面前啰啰嗦嗦啊，要他为他啊伸冤呐，这件事情，最后这个法官说好了好了，怕了他的啰嗦嘛，对吗？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常常有一个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好像我们跟神的祷告的时候呢，那就出了一个问题了，就是是不是就是说，神一定要回应我们的祷告，用一个正面的回应呢？因为这里说这个妇人她拼命的求吗，不停的啰嗦吗，最后她都同意了，最后这个法官虽然不惧怕神，虽然不尊重人，更加不尊重这个寡妇，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 culture， 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呢，这个寡妇很明显就是她的丈夫不在了已经，对吗？但是那个时代丈夫就是一家，不单是一家之主，还是代表这个家人呢，来对外面说话的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所以这个妇人她是寡妇，就没有人替她说话了，她的丈夫不在吗？所以没有人替她说话，也没有人替她到这个官，因为那个时候呢，对官对话跟法官说话呢，不可以一个女人对法官说话，是一个男的一家之主来代表这个家人向这个法官说话，讨一个公道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妇人在人面前他根本是没有地位了，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架构里面，这个妇人根本代表不了什么东西。不但只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寡妇呢是让人看不起的人啊，那个时代啊。所以呢，这个妇人这样去到这个法官面前，那他拼命的啊，我们广东话说“掠”，我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这个字了。不断的，好像有一首歌，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不断的摇神的手啊，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这首歌很有很多啊，牧师啊，这个做研究的、做神学的啊，都说这个在这个啊真理上呢，这个说不通的。神的手不是让你这样掠掠掠掠着神的，一定给你。那你知道圣经里面都有这个例子，保罗。他有什么问题啊？他有眼睛有问题啊，还记得吗？啊，他自己都说他在神面前求啊，有没有医治他？没有，是不是保罗拼命的求，神就会医治他了？不会啊，神最后都没有医治他，对吗？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很多时候有些朋友，有些弟兄姐妹，他患了病，这个病是不可以医治的啊，都好像这个都杀了一个绝症一样了啊，他拼命的求，有一些当然有神迹一样。他痊愈了，对吗？啊，神答应了他祷告，他结果痊愈了。但是也有很多没有痊愈哦，那怎么解释啊？大家明白吗？这个拼命的在神面前求呢，不一定上帝神会一定会啊医治这个人。神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时间，就是不医治也有他的心意来不医治。啊，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比喻，就看到我们拼命的，好像这个寡妇在神面前不断的求，不断的，哎呀，累了，累了，累了，最后神一定会答应了。那这个就很错，很错。还有第三点，如果耶稣的这个教训是，那这个法官是这样啊，这个妇人最后呢，这个寡妇呢，神这个法官都医治他了，所以最后耶稣就会做一个的 conclusion， 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你应该知道最后呢，耶稣应该怎么说呢？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耶稣在最后他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第六节第十八章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见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饮了多时，岂不纵酒给他们伸冤吗？那我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他的 conclusion， 这个就是他的结论。耶稣讲的结论，他怎么说呢？如果你认为耶稣应该怎么样做这个结论呢？所以呢，主说你们拼命的求呢，神就一定会答应你了。这个就是他的结论，对吗？在刚才我说的，如果这个比喻是刚才我们说，就是拼命的要求神，神一定会答应你的啊。就耶稣最后就应该说，所以你们继续拼命的好像这个寡妇的求了。这个法官虽然不忠不义，但是最后他都答应你啊，应该是这个是结论。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主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你听得懂这句说话讲什么东西啊？完全没有关系的。耶稣说最后这句说他怎么说？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跟前面好像什么都完全不一样啊，够不上这个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出现呢？因为这一句呢，上面的这一个的重点呢，不是在于我们拼命的在神面前求，神就一定会按照你的求来答应你的祈求。那怎么去理解这一个比喻呢？啊，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不是这样解释，还有什么解释？还有其他的什么的解释来解释这一个的比喻了？那我们就要看看路加福音写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的圣经引用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看前文说什么，后面说什么啊。通常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很喜欢，今天灵修了，灵修到哪里啊？啊，灵修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好，所以我就灵修的时候看十八章了，所以拿十八章出来看。哦，这里就是对我今天这样说的，对，很多事都是这样看。但是当我们看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单单拿出第十八章出来来 apply 应用在我今天的生活上面。你可以把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你的属灵的追求上面，但是你更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这一段经文之前是讲什么东西，之后他在讲什么东西。如果没有了之前之后呢，你就自己断章取义拿了出来来用在你自己的需求上面，这个就跟前面后面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原文的时候呢，整本圣经是没有章没有节的，对吗？一气呵成，你念的时候从第一章就从路加福音整卷书一直读下去，根本没有去到第十八章出现一个寡妇与法官的比喻，没有这几个字。有的就是上边第十七章最后的一节，主啊，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主说啊，尸首在哪里啊，鹰也在，聚集在哪里。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一个比喻，就这样看下去。那如果这样看呢，我们就一定要小心知道前上面讲什么东西了。还有就是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后面是讲什么东西？有了后面的了解，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十八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大家明白吗？那这个是一个重点呢。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呢，我们就知道第十七章到底讲什么东西，第十六章到底讲什么东西，然后之后第十九章讲什么东西，第二十章、二十一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呢，我就发觉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是讲到为救恩、为审判我们的主，等到主的再来的十七章，是主的再来的这个预言。然后第十八章就是一个比喻， 第十九章是什么？第十九章就是 讲这个 十个银子的比喻，第二十章就是叫原物的比喻，第二十一章就是讲末世的比喻，全都是无论是十锭银子啊、原物啊，都是讲天国的比喻，神的国的比喻。这个神的国的比喻在第二十一章呢，就是在重点的就是 conclusion， 也是一个结论，就是末世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这样看第十八章呢，你就很清楚知道，哦，原来第十八章的背景是讲到主末世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信徒的生活行为，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的态度来看这个主再来，好让我们好预备好，是在这一个的框框里面我们来解释这一段经文。那如果这样看呢，就跟刚才就有一点不一样了，跟刚才我们看的，为什么呢？你单看圣经里面说，你就知道了。第十八章和合版的怎么说呢？十八章第一节，耶稣切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重点的句子在哪里？是要人。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有个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parable。个 purpose 是什么呢？Purpose 就是要人常常祷告，对吗？这个我不说了。但是如果你看原文呢，这个拉丁文呢，希腊文讲错了。这个希腊文，这个 pro 这个字 ，pro 就是在这个要人这个字的这个希腊文 ，pro 这个是有两个解释的。一个就是这个用文化的用词，就是有两个用法。第一个就是 pro 这个字用在 purpose 目的。做一件事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讲一个比喻有一个目的。你跟我说话就是你问我郑牧师你吃了饭没有啊，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你想请我吃饭啊。也许你有个目的就是叫我你知道我吃饱了，你就等我说我饱了不用请了，你可能就这个目的。总之怎么说都好，都是有一个目的的，对吗？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很多不太重要的说话，以为没有目的，其实我们讲什么东西都有目的啊。所以这个 pro 的这个希腊文里面呢，用在这里呢，这个 pro 的 purpose 就是为了，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人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呢啊。但是在圣译版是怎么译呢？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论到人必须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用了什么字呢？是什么字？有没有听到？是论道，不是要，是论道。论道的意思，英文呢就是怎么用呢？如果在这个拉丁文的这个用这个文法的用头用化了，就是说with reference to， 就是讲到哪一些东西的时候 ，with reference to， 就是。讲到有关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如果这样的解释这一句说完了，就是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讲到那个常常祷告啊不可灰心的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一个比喻告诉你们。那如果这样看呢，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呢？这个重点就不是在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了，这重点呢就去了，就是我有一个比喻要告诉你们，当你讲到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时候，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们都知道都懂了，但是讲到这个时候呢，你们很多时都解释错了，了解错了，所以我要讲这个比喻给你听，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希腊文里面的两个不同的用法。如果我们再看到底哪一个才是对呢，如果我们看上文下理的时候，你就发觉就是新译版的这个是对了，就是因为前面是讲到末世的事，后面就是讲到天国的事，最后就是主再来的事情。讲到祷告，讲到灰心的时候，在这个主再来的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一件事？看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这件事，大家明白吗？好像另外一句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呢，就看得太过轻松了，所以就是很大意的了解错了一个。譬如说 我们常常都说我问你了无论得时不得时，啥一句是什么？无论得时不得时，我的普通话你听得懂吗？无论得时不得时，一定啥一句是什么？什么？总要传福音吗？对吗？你觉得总要传福音的举手我看看。无论得时，我这样问你的，多数你举手就错了。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对吗？不对了，你看看圣经怎么说，务要传道，这是先行，要无论得时不得时，后面是什么你忘记了，你没有看下去了。无论得时不得时是什么感觉？总要专心。那我就问你了，到底这句圣经重点是在哪里？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的重点是放在哪里啊？专心吗？不是全会，全会你务要传道，你没有责无旁贷，你不可以说 no， you can't say no， that's your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你的责任，这个是你的工作，你不要跟我 debate，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没有讨价还价。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见不得时的时候，对吗？我们不得时候，不得时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去传福音吗？没有了。当大地震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去传福音？哎呀，不传了，最重要的是拿回我的钱包拿我的银行，不是银行宝的，那些没有用了，拿在长笛的金条这些东西了，对吗？这个就是不得时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传福音都没关系了。但是保罗说，不得时候的时候，你都要专心。专心干什么？专心去传福音吗？对吗？因为不得时就是把你的重点、把你的焦点带走了，你连传福音都不传了。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先入为主一切看见，哎呀，无论得时不得时，常常听弟兄姐妹说张牧师我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去传福音或者谁说的，总要是传福音都不关得时不得时的时候，就务要传道you have no choice 所以呢，在这里也是一样，耶稣在这里说的，我们这个比喻说，我们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不是说我要叫你现在开始你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不是这样，因为这句说话你已经懂了，你已经知道了，我不需要再叫你了，我叫你就是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处理。那问题就来了祷告我们都懂，你跟我都懂，我一天起码祷告三遍，对吗？早上起来祷告一次四次我忘记了，第一次就是起床的时候一个祷告，开始几天的工作，然后怎么吃中午饭的时候谢谢天父给我那赐我人事，对吗？要晚餐的时候也谢谢天父赐我人事，要到临睡觉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祷告，祷告神谢谢你今天给我一个非常满足的一天，要亚门是什么时候讲的时候，亚门是明天起来的时候才说亚门，因为祷告的时候睡觉了我们每人都懂怎么样祷告，怎么会不懂呢？我也常常的祷告，我甚至不灰心的祷告，但是在这里说，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天国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许有一点不一样了，是不是常常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很平常的事情祷告了？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这个当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是教导我们是带了一副眼镜来祷告。这个眼镜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不是这个眼镜，是带着一个从末世主耶稣再来，我们等候主再来的这个心情，这一个框框，这一个期盼，这个盼望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呢，就跟平常的祷告就更有深度了。举一个例在 在宣道会有一个宣教士的 Isabella Pan 啊，一个外国的司教士啊，他去这个东南亚讲啊，这个做宣教士的，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晚上，漆黑一片，对吗？是这样说吗？啊，然后在这一片的里面，这个女人很穷，家里面没有 heater， 没有暖气，因为她穷，交不起电费。她只有一样东西，这是什么？她只有一根 candle， 蜡烛啊，她只有一个 candle 蜡烛。这个 candle 对她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对吗？没有电灯，晚上来了，漆黑一片。唯有就是点这个蜡烛，点了这个蜡烛之后，这个蜡烛就有光发出来，这个光就是他当时需要的光，对吗？一点这个蜡烛，虽然只有一瓦特，就是一根蜡烛的光度啊，但是在漆黑一片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光起来了。所以这个蜡烛是很重要。还有这个光，除了有光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热，因为他家没有暖气，所以这个蜡烛的发出的热能呢，对他来说非常温暖。在那个时候，这个女人，这个穷的一个女士，她最重要，她能够找出的是什么东西？她一定要把握这个光的，就是这个蜡烛，对吗？这个蜡烛对她来说，就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东西。她拼老命来保住这个光，不要失掉。如果这个光，这个蜡烛的光，这个火熄了，那又黑漆黑一片了，又没有 heat， 没有温暖。但是这个妇人，这个蜡烛的重要性呢，到什么时候就成为不重要了？那个晚上很冷，很黑，所以这个蜡烛非常重要。但是到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蜡烛还有它的重要性吗？没有了，对吗？又有太阳来了，太阳来有光，有 warm， 有暖，温暖，对吗？所以在整个的故事的比喻里面，人在不同时候，他当然有不同时候的需要，人在不同时候就找出他那个时候最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从退一步来看，从一个更宏观来看，更大的光，更大的暖，温暖是在哪里来？是白天。白天来的时候，不再需要这个蜡烛了。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一个女儿，大家都知道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了，我很爱我的女儿，哇，这个女儿就好像我的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了，啊，除了神之外，这个女儿就是最重要了。比我的老婆更重要了啊，几乎是这样啊。有一次，我的发现，我你们都听过一点点关于我的女儿，啊，我这个她的这个见证是我问过她，她允许我这样的，啊，她在UA 啊念书，这个 Alberta 大学念书的时候，4年半，啊，最后毕业之前，突然间毕业前考这个毕业啊考试叫 graduation examination， 啊，之前3个月。突然间患上了忧郁症，严重的忧郁症，严重到哪一个地步呢？严重到他随时都可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医生跟我说，詹姆斯，这个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如果他这么这个 high risk 的忧郁症的话，你做父母的有这个法律责任，你不可以留下他一个独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只有他一个人超过4个小时。如果他留在一个地方超过4个小时，他发生什么事情，你做父亲母亲的，你要负起整个法律的责任，大家明白吗？4个小时，我说他在阿伯塔念书，我跟我老婆在温哥华工作，我怎么样可以照顾他啊？4个小时，每天每一个小时都要在他旁边，他这个医生说这个不管他的事了，这个是你的问题啊。结果我要怎么样？我要把他带回温哥华，立刻把他送回温哥华，住在我们回家，好事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 考试拿不拿到这个 bachelor degree 一点都不重要了。那他回到家之后，后来我就祷告啊，诸如此类啦，找心理医生跟他看啊。我们有个很好的心理医生，他是从小跟我有40年的朋友了弟兄，在我们教会一同侍奉，很开心。结果他用全力来医治我的女儿后来他 recover 了，他现在好，因为他现在做一个在儿童医院做看护第7年了他每天都要吃一点的药来保持他的心态的平衡长话短说，他后来告诉我，他说：“爸爸，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严重的忧郁症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说：“女儿，我怎么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从来没有，我这个人就你认识我都知道我很开心的人呢、啊，我常常都开开心心的什么烦恼的都不管了。总之我是一个开心的，从来不会感受到忧郁症带来的怎么样的感受，我不懂。”我的女儿告诉我，她说：“在她忧郁症最辛苦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阿尔伯塔念书，他是住在 dorm 的，后来他自己搬出来，住了一个这个 basement 他说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说他每天起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信了主，受了洗他说每天都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这个声音不停的24小时不停的告诉他，你不要再活下去了。这个世界给你的是个人的老虎手环，快快的去了解结束自己的生命，等着你的是一个永恒欢喜快乐的人生。每天都有这个声音告诉他，他说他知道这个声音不对的，他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魔鬼的，但是怎么办呢？他每天都要听这个声音他说另外一个感觉，这个刚才说的就是声音的听到，另外就是感觉他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是倾盆大雨，外面虽然有阳光，对他来说都是倾盆大雨，在他无论是在家里面在外面都是大雨淋，大雨洒在他头上，他很辛苦，但他手上有一把伞，这个伞呢就是他保护着他不被这个雨水来伤害他。这个伞有多大呢？他这个伞很小，就只有这么大，刚刚好够我遮住我的头，我的身，我的肩头，就是我每一天就是拿着这个小小的扇子来抵挡这个大雨滂沱的那个感受。还有心里面的声音不断告诉他，你快点死去了，死去就更开心。但每天都是这样，我说哎呀，原来是这样了，我真的不懂但是他说你就后来虽然这个肖医生帮他，这个心理医生不断的帮助他，但是他说最后能够让他改变过来能够痊愈的，克服这个声音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说是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他有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刚刚好就是我跟我的老婆的30周年，结婚30周年，现在已经42年了，我们结婚那个时候是30周年，我们已经买了一个游轮去 Caribbean 去这个 cruise 游轮的度假，这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这个飞机票都买了，但我的老婆呢就说她先去他先去 Orlando 去逛公司，然后呢2-3天之后呢我下去到 Orlando 去跟大家一起游上这个游轮，因为我工作很忙但是就是我的老婆就去了 Orlando， 留下我一个人，就是那几天呢就刚刚好就遇见我的女儿发生了这件事了结果我把我的女儿接回这个温哥华之后，我说女儿，你可不可以答应爸爸不要伤害你自己啊？他怎么回应我了？他说：“爸爸，我不可以答应你，我不伤害自己，但是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就是当我伤害自己之前，我会给你一个电话。”我说：“那有什么用？你给我电话，我可以帮到你吗？”所以最后呢，我就决定好了，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叫妈妈回来了，我们不去了，钱都给了，这个，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婆说，哎 ，Angela， 你星期一赶快回来，不要再去了。啊，我们交了钱了。我说对，我们交了钱，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 Evelyn 我的女儿的情况是怎么样？结果我的老婆就放弃了去这个 cruise， 钱都交了没有啦？她就立刻回温哥华。这是这件事，我的女儿突然间发觉，哎呀，原来爸爸妈妈这样爱我，放弃了39年的纪念，回来就是陪她。我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坐在家里面，跟她一同看电视。她哭的时候跟她一同哭，她开心的时候跟她一同开心，就是跟她一同走过这条这个忧郁症的道路。但是她说，因为这个是改变了她的心情啊，突然间，她觉得她说。忧郁症能够改变他，就是后来他突然间发觉，他说如果我真的去了 Orlando 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回来陪他，所以他觉得原来还有爸妈这样的爱他。后来我们就是这个缘故，他说原来这个爱能够比这个声音啊，这个大雨强得多，就是因为这个爱，他就拼命地在这个爱里面寻求，在信仰上面神给他的爱，在爸爸妈妈的爱在一起的时候就保护着他。那我就问大家了，到底那个善还有作用吗？没有作用了，还需要这个善吗？不需要了，因为有一些东西比这个善更大更重要，就是爸妈，就是神给他的爱，这个爱就感动了他，慢慢这个忧郁症的这个阴霾慢慢就退去了。当然他也还要继续吃药啊，但是他这个让我感受到，原来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就是哪一个时刻在哪一段时间，让我们看不见后面一个更大的力量。当我们看不见这个更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求我们找出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我眼前能够看到能够找出的 protection。 这个 protection 可能很少，可能很短时间，但是就是这个 protection 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处境，就是我们忘记了原来有更大的力量我们可以求的，更大的力量是我们在这个力量之下能够继续追求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那我刚才说，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为我们的食物祷告，我们为我的儿女祷告，我们为我的儿子的儿媳妇祷告。最近我的儿子跟儿媳妇吵了一大轮啊，结果我的儿子很长了，打电话告诉我，爸爸很长了，我的老婆他这就是吵架了啊。我说，哎呀，儿子啊，你知不知道吵架是一两天的事？到了我们从神国的国度来看呢，这个绝对不是一什么大问题。我的儿子听来听去，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我说，另外一个能够让你更加了解、容易了解这个祷告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我做一个牧师，我信主信了，现在已经52年了。我信主信了52年了，所以你大约记得我多大了年纪？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70岁了啊！信主信了。是啊，52年，在这52年里面，我经历过不少的祷告是没有蒙神的回应的。我经历过不少的 broken heart， 是神让我知道他没有给我所想要的东西。出了一样，就是我认识我的老婆的时候，神啊，求你给这个女孩子给我。结果神真的给这个女孩子给我啊！当然我没有后悔了哈啊！但是现在我回看，如果我在52年里面，我求的每一件事，大小的事情，神都一定给我的时候，那今天可能我已经不是这样样子了。今天如果你问我过去，神有虽然神没有把我所求的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他都给我，但是。我有没有后悔过了？我有没有觉得神啊， 到今天我都埋怨你，因为你当天没有给我这个东西，有没有啊？没有啊。我说到我到就是我是一个传道人，大家都知道传道人不会大富大贵啊，从我们都是凭信心来过活，还有很多东西别人有我都没有，但是我有为这件事我埋怨什么？没有。但是别人有的东西我以前有求过吗？我有求，但是神又没给我，没有给我。但是没有，因为他没有给我，我就埋怨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许我会埋怨神啊，为什么你不给我这个更大的房子？我常常以前都是这样说，我差20000块钱我就可以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当天是20000块钱，你知道叫 Richmond， 当天20000块钱，今天买大一点的房子，今天的 difference 有相差多大？超过10000-20000块钱了啊！就是当天神啊，为什么你不给我这20000块钱？但是我又没有为这件事而埋怨神呢？没有，因为我发觉到今天我所拥有的都是满满足足的神给我的。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我们用一个带着一个从末世的观念来看我们当走的路，从总有一天神的国会建立在人间，总有一天我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为我们伸张这个公义。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公义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公义也许不是这么重要，但是那个时候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他是被罗马政府呢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虐待，很多的看不起了，大家都了解这个，所以公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刚才我说我们怎么样戴这个眼镜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我们常常祷告，但是我们有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带着一个有永恒的盼望，要等待主耶稣快点回来为我们成就这个永恒的生命的这件事，用这个观点，用这个态度，用这个 perspective 来做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纪念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哪个情形呢，我们的祷告就不会好像今天那么的肤浅了。当然我说不是说叫你不要为每天的事情来烦恼了，我们都会为这些每天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有时候很不高兴，当然有的我们都要面对每天所遭遇的情形。但是我们从一个末世的国度来看，将来有一天这个公义来到，我们有最大的满足。那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字是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态度来解释这段经文呢？因为你看在上面呢有几个字，就是在第三节，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伸冤这个字在这里的用词呢，在中文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原文里面呢，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伸冤的这个字呢他是用一个末世专用的词汇来写这个伸冤这个字，这是秉行公义的这件事，但是不是人间的公义，不是人间的伸冤，是整个民族的伸冤，是用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神国再来的时候，这个耶稣再来的其中一个目标，他再来的时候其中一个目标除了为我们这个预备了升天圣地，还有把我们带到这个升天圣地之外，还有最重要就是为 万民伸冤。特别在这里知道这是以色列民他被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的伸冤，是讲到末世的伸冤。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原来的重点是讲在末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而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公义，真正的神给我们伸冤。那所以从这里看呢，这整个经文呢就是带着这个眼光来看我们的祷告了。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字，就是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见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昼夜呼吁他的意思也是用一个伯奥，伯奥这个字呢，就是救命啊，昼夜的呼喊救命了。留意就是刚才这个比喻呢，就是讲一个寡妇跟一个法官的事情，对吗？都是 singular number， 我们说是单数的。但是到这里呢，神的选民呢，这个申冤啊，这个呼吁啊，呼吁啊，这些事呢，就是 plural number， 就是众数的，就已经不是说一个寡妇的事情，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神的选民的声音，大家明白吗？所以呢，这个 plural number 呢，这个众数呢，就是整个民族啊，受欺负，受罗马政府的逼迫的人呢、啊，神的选民啊，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呼喊救命啊，我们生命受到威胁了，是这样的用词，不是一般用的申冤，不是一般用的呼吁，是特别的用在主再来的时候所用的这个词。还有最后一个字就是在这个上面，他终于为他们赢了的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终于为他们赢了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这个赢了多时呢，在这里的这个解释呢，就是不是用赢这个字的，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呢，在中文的这个字就是如果用另外一个字代表呢，就是神延迟拖延不是，因为如果人忍受呢，就是神在忍受，哎呀，我忍，这是很被动的，很负面的但是这个原来的字的意思呢，就是用神是有意的延迟这个时间，延迟这个公义的伸冤。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都记得神的国度到现在还，这个国度有很多的解释了，但是主再来的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吗？主还没，主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回来吗？还没有。为什么？是神在被动的人吗？哎呀，我还忍啊！现在你们的这个情形，我记得辛苦的人忍多忍一下不是，是神刻意的来延迟这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如果神在很多年前，很多八年前，一千年前，当罗马政府这样逼迫以色列民的时候，神的国度立刻，这个主耶稣立刻回来拯救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相信今天就没有你跟我了，对吗？为什么今天这个神的救恩临到不同的民族身上？就是因为神延迟他的救恩，以他的时间来看整个故事的发展，以他的眼光，以他的特定的时间来安排他什么时候回来，使万人得救。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刚才这个比喻呢，那你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祷告不是每天都为了神啊，给我一顿好的晚餐啊，今天呢、啊、给我种一个六棵柴啊，神啊，给我的投资成功啊，神啊，给我一个孙儿啦，我看到我的朋友他们都弄炫回来了，我到现在都没有炫了啊，神啊，给我一个儿媳妇啦，或者我儿媳妇跟我的儿子常常吵架啊，求你保佑啊，这个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现在不是说可以跟不可以，而是在这一段里面，耶稣的重点就是我们带着一个常常纪念盼望神的国早一点来到，盼望耶稣基督早一点来到我们中间，施行他的身，这个为我们来发挥这个公义的伸冤。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呢，那我们的祷告呢，就带着一个盼望来祷告，带着一个更大的、更宏观的概念来祷告，在一个神国度的再临来祷告。最后第二个的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再多讲了。第二个就是讲的这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我这里我念一段的这个我 从另外一段文章里面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大家都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两个都是我们都说两个都是众人都不喜欢的人呢。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呢，以色列人很多这犹太教的人很喜欢法利赛人呢。当然他们都是很懂得怎么祷告，他们朗朗上口啊，他们的祷告好像令一片很美丽的诗篇一样什么好东西都一定做他常常都自以为意了但是另外的这个税吏就不是这样，税吏就是中饱私囊的他是这个好像今天不是好像，就是比如今天的这个在 Revenue Canada 做的这个官员呢，就是税局的有人呢但是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交税是怎么交呢？就是罗马政府呢，就从来都不会管你们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债要交多少税，不是这样。这个税呢，都是由这个税吏来代替罗马政府收的，由这个税吏定你要交多少税。税吏说姊妹你要交1000块钱了，那你又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是税吏，所以你一定要交1000块钱。他收了1000块钱之后呢，其实他只是交400块钱给这个罗马政府，自己带口袋里面带了600块钱。所以呢，整天他整个人生啊，整个的生活都是活在一个中饱私囊的这个生活里面，都是骗钱用自己的权柄来挖干我不记得怎么说了把这个人民的钱呢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但是一个合法的罗马政府从来没有说他们犯法，这个是他们的权柄他的权柄很大，所以很讨厌的这些税吏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看到两个都不是好人，但是中人两个都不是好人，但是其中一个法利赛人，他就是觉得自己是好人，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这个权柄，向这个神祷告的时候，你看我这个好人，然后他下一句就说：“你看哪个税吏？你看到这真的这样翻译？你看哪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很多侍奉我不像那个常常都不侍奉的。有时间就他弄自己把自己的房子弄得非常漂亮。你看我所有钱的不但是1/10交给神了，我2/10都交给神了。但是看自己为义的人但是这个税吏也不是好人，他都是骗来了的钱，对吗？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对，所以他说，圣经说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心里面有很重的计价的感觉，知道自己不对。人最重要就是知道自己对还是不对，知道自己不对而不改，这个是你的问题。你可以有个选择不改，可以有个选择改，对吗？但是如果你是看自己是为义了，你连这个选择都没有，因为你以为你自己是对，你从来都不会以为自己不对，所以你做所有的事情都觉得 I am entitled to，我是值得这样的回报的，神你给我祝福是应该的，又做了这么多好东西。那这样的人呢是没有选择的，他没有选择做一个改换一生的人，没有，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腐烂到这个地步。但是一个税吏起码他知道自己是有错的，还有机会他不敢看天，还有机会，天天不敢看天，总有一天他会发觉，我一定要改了。那在这里面有一段这样说：常常祷告，我是念出来的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对的，但不能以其作为得祝福的一个手段。经文一直是谈论神的国，当神的国临到，谁可以看见，又可以谁进去了？就是那些常常为神的国祷告而不灰心的人，因为当神的国临到的时候，所有冤情都得到伸张正义伸张了，所有被压制的都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有受伤害的都得到医治，这些都是神国本有的得知。凡是常为神国祷告， 等候神的国临到的人都必能看见神的国临到。人既来遇见世上有些信心的人吗？因此这一段经文是叫我们要对神的国有信心，要用信心不断地为神的国祷告。能进入神国的人不是看见自己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却是那些能自卑祷告的人。那税吏的税吏的远远的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求神开恩怜悯他。今天我们是站在哪一个立场呢？我们是站在哪一个地步呢？也许我们做很多的东西，好东西，我们每天都有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的侍奉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搬椅子清洁我都做，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作为我们的祝福的一个手段。这个侍奉是我们当做的，我们也不可以拿这个侍奉作为我们的光荣的荣耀的一个借口，更不可以拿这个来跟别人来比较，别人比我更差，所以我现在做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常常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继续我们就慢慢的自我膨胀在神的国里面没有我们的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谦卑的，我能够看见自己何等的得罪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不要单看我们自己周围的事，也要看天国的事，也要期待主的国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安排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领受。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的会众，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谦卑的彼此服侍，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是祝福的时间。